从地上汉堡到天上汉堡，作者朱元和。寡妇孤儿艰苦岁月，我三岁丧父，母亲守寡带大哥哥和我，在香港五十年代最穷困的石峡尾深水一带租住一个床位。我不喜欢留在家里，整天游荡在街头。有时妈妈给我一毫钱，我就去海潭街租脚踏车玩两小时，这是我最大的娱乐。十一岁那年，我在石峡尾街头看见一个说流利粤语的西方妇人，她前面有几张小板凳，她请人坐下听她讲话。我坐了下来，跟大家学着唱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你。后来就跟他一起参加教会聚会，并到基督教中学接受教育。那时候有很多教会派发救济品，宣教士们给我们御寒的衣物，老师给我们很多知识、奶粉等，所以我们没有营养不良。十三岁那年，我患上鼻窦炎，宣教士给我钱让我看病。头发长长了，学校训导主任老师给我一块钱剪头发，那时候他一个月的收入只有30块。我们是在宣教室和老师的爱护下成长的，妈妈手脚磨出茧子，辛劳地养育我们。我和哥哥就读协同中学以后，校方也给妈妈安排工作，他常提着水壶来往于校长、主任、老师的办公室之间，常鼓励我们发奋用功。1955年，我读初中二年级，5月29日，我和哥哥一同接受洗礼。教会给我们很多培训的机会，例如为宣教士做翻译，提升了我的英语水平。我在校的成绩很好，经常是前三名。投入侍奉，奋发向上。我们家很穷，没有收音机，一周中最期待的活动是参加少年团，唱唱诗歌，玩玩游戏，和大家谈天说地。校长知道我家只有一个床位，便让我们睡在学校，礼拜天帮忙搬桌椅，准备礼拜场地，还每年获计10几20个大功，是品学优异生。我又在青少年团契中学做领袖办事，这些训练对我将来的工作很有帮助。毕业之后，我得到了奖学金，进入新亚书院，大学四年一直身兼数职，每天清早去天台小学教书，下课后去九华径教英文，晚上在路德会馆唐业中学做教务主任，礼拜四为宣教士做翻译。投身教育。1964年，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学位考试，毕业后再进罗富国师范学院。师范毕业后，获派官立中学任教，但协同中学希望我回校服务，我一口答应。第一年和学生打成一片，很开心。次年升训导主任，左手拿尖尺，右手执剪刀，重点其实是规劝，不是惩罚。1967年，我任唐官业中学校长，做到第六年，路德会在油塘开办中学，聘我做校长，做了三年。转做麦当劳快餐店。1974年，麦当劳计划在香港开首间分店，我弃信应征。面试的时候，对方问我有什么长处，我说我懂得笑，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。他再问我有什么弱点，我回答说没读过商学，没学过会计，没读过管理。他问那你读什么呢，我说我读中国历史。他笑了，然后说上班吧。我被派到芝加哥麦当劳总部受训， 头一天，他们给我一个夹子，一个垃圾袋，嘱咐我去停车场捡垃圾。堂堂一位校长，要我捡垃圾，我觉得好委屈。第二天，他们又叫我洗厕所，还派了一个18岁的美国少年监督我。第三天是拖地板，工作一整天。我那时候30岁刚出头，心里有气，打算不干了。谁知老板拍拍我的肩膀说，这三天我们已将麦当劳最大的财富放进你的口袋里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开餐厅最要紧的是搞好卫生。勤劳谦卑，发展顺利。回香港以后，我努力工作，很快升到副经理，再升到经理，管理一间麦当劳。之后又到芝加哥麦当劳大学学习，毕业以后回香港。1975年1月8日，在铜锣湾百德新街开了自己的第一间麦当劳店。有一次，我拿着一个托盘，一条毛巾，见几个人走进餐厅，是以前的学生和同事。当时我穿着经理制服，打着餐厅的领带，穿着蓝裤子黑鞋。他们说，哎，朱校长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我说，朱校长今天很愿意做一个跨国公司的雇员，服务于你们，只要你们开心，这是我今天的工作。想不到3年以后，其中几个人跟了我在麦当劳进行工作，现在已在中国管理好几个省的麦当劳了。过了面子这一关，就一切顺利。九龙第一间麦当劳也是我开的，这样开下去，升至监督、应云总监、副总裁兼总经理，坐在美轮美奂的办公室里，开平置房车，有美女秘书，很多朋友，非常风光。那年不过43岁。抽搐吐血，死亡叩门。2005年，我在中国26个省都开了店。6月29日，我从上海飞返香港，对太太说，我感觉到很累。她说，你睡一会儿吧。谁知道下午3点钟上床，5点钟我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医院急诊室。原来当我躺下时，突然抽搐吐血，当时太太在厨房，血充满喉咙，砰的一声溅得到处都是。太太闻声出来，当时我已不省人事，她立即打电话给999送我进医院急诊室。第二天6个医生会诊，给我照超声波，发现胆囊严重发炎。这其实一点也不意外，想想看，每天30杯酒，肝脏不损坏都是万幸。于是立即做手术，开了4个洞，取出胆囊。面对这个手术，我不害怕，可是想不到后来要转送至玛丽医院，用磁力共振扫描脑部，发现有一个鹌鹑蛋一般大的东西在接近听觉神经的位置。医生问我要不要做手术，我说做，还说请你给我做得干干净净的，之后我要去北京。外科医生非常有名，手术之后太太陪在身边，医生对我说，好消息是你这个瘤是良性的，不是恶性的，坏消息是这是一个面部神经瘤，它生的位置很靠前。连这位有名的医生也不敢轻易落刀。我问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他说，还没有发展到最坏的地步，因为不是恶性的，所以现在不必切除。我又问，有什么后遗症呢？他说，上电疗吧，用伽马刀做一次好了。请放心，我会替你治疗。我再问，那以后呢？他说，你好好活下去，如果什么时候发现有癌细胞出现，咱们再把它割掉吧。我心里一沉，出院以后躲在家里，严重抑郁，上帝拯救。 想不到买三送一，得了三个病，又送一个严重忧郁症。那些日子头昏脑胀，看不清楚东西，常冒冷汗，要不停地换内衣，不想见人，下属来了也不想见。当时我觉得人们对我笑是在侮辱我，好像对我说，废人，你不再有用了吧。我连报纸和电视都不想看，我甚至不想活下去。有时我会听到声音对我说，走到窗前吧，你跳下去。是的，我曾想就此死去，然后立下遗嘱，跳下去就好了。想想看，我本来是这么能干的一个人，铁骑所到之处，喜欢哪里都有一个字母 M， 可以随心所欲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。我唯一做不到的，就是将面部的神经肿瘤取出来。在我的心里，我是全能的。在我的字典里，我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不可能？我站在窗前，有两次我真的想过死。当时我想起来读初中二年级时，宣教士说信耶稣得永生，我想我跳下去结束了生命吧。可是我有永生吗？我患急性抑郁症，不单由于身体引发，更是由于心灵有很大的内疚感。有一天太太不在家，我站在窗前大声地喊，耶稣，可怜我，救救我吧。上帝真的向我显明奇妙恩典。后来太太用马太福音16:26提醒我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我说，死，我几乎已经有两次。我死了能带走什么呢？功名利禄，人羡慕的眼光，将我的成就拍成光碟来放映，这些可以带走吗？接着我跪在地上痛哭道，上帝啊，我要永生，我不爱这一切。得了，我明白了。我致电请牧师来我家，牧师说，我知道你希望上帝赦免你，希望教会重新接纳你。我有婚外情一事，教会也知道，牧师一直在背后扶持着我的太太。第二天牧师来到对我说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不过我要先请你太太过来。牧师问他，姊妹，你愿意接受弟兄重新成为你的丈夫吗？太太含泪点头。牧师引用约翰一书1:9的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感谢上帝重新接纳我回到他的怀抱。良医医治，天使扶持。之前我患抑郁症，随时萌发轻生的念头。有一天太太见到她中学同学，他们说抑郁症可不能掉以轻心，要赶紧去看精神科大夫。于是太太带我去见一位香港很好的基督徒精神科医生陈玉林。我见了他就说，我还没有写书，我还没有顾问公司，我整天只数算我自己没有做到的。他说，不要再在伤口上撒盐了。每次见他说完话走之前，他就对我说，我想问你，今天你要感谢的是什么？我像小孩子一般的对他说，我都写下来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上帝的帮助。大概有半年，医生每次都问我这样的问题。最后一次我说，我想到了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在石峡湾深水附近的街童罢了。医生流下泪来看着我说，你不用再回来见我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你痊愈了。我再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你已经找回到你自己。看了精神科医生6个月， 急着上帝的话，医生细心的治疗，药物，太太，儿女和好友们的关爱与扶持，我终于走出了死因的幽谷。癌症虽然很痛，但是抑郁症的痛更加无助。癌症的痛可以喊出来让人明白，但抑郁症的痛喊叫没人明白，也许还会被骂。抑郁症病人有时喜欢外出，不喜欢在家里如困牢笼。每次我出去，太太就耐心地陪着我走。还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，每隔一个星期来探访我一次，陪我到花园里散步3小时。期间我不停地说话，要说2个半钟头。他不爱说话，只是专心地聆听。等我说完了，他说：“你说完了？”我说：“是呀。”他说：“那好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”之后连续6个月都是这样。原来听人说话是对人的祝福，感谢上帝赐给我那么多的天使。感恩报恩，心眼顿开，我痊愈了，生命有很大改变。我对医生说：“现在我懂得感恩了。”他问：“那么你下一步是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我要报恩。”他说：“上帝让你有这些经历，你不要埋怨，这些都是福气。太太再次接纳你，子女再次接纳你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你报恩吧。”以前我走路眼睛里只有字母 M， 也就是麦当劳和金钱英文的第一个字母，其他什么都看不见。到2006年，我在维多利亚公园散步时，我开始看见了。哦，桂花树很大，3月最香。公园树木的名称我认得了一大半。右边同福堂写着耶稣是主，左边我找到一棵无忧树，好美。花开始对我笑，我明白了上帝创造的奇妙。我更看到蓝天，蓝天后面有个阿爸天父，他很开心地陪着我走，我并不孤单。再回到玛丽医院探望病友，他们绑着袋子，他们中风不能起床，而我竟可以走路，可以站，可以乘飞机到3藩市，再飞到多伦多、卡加利、温哥华，为上帝做见证，连讲22场。上帝让我可以行，可以吃，可以看，我不为他做工，为谁做呢？地上汉堡，天上汉堡。上帝感动我，成立了生命使者国际布道团。经过祷告，发出呼声，协同中学退休的校长、音乐家等，于2006年暑假组成这支团队。同年，恩语之声为我拍摄了第一个特辑，幸亏死亡扣了我的门。播映后邀请我讲见证的越来越多，真是感谢上帝，不单医治我、改变我，还使用我。创世电台访问我时问我：“朱弟兄，如果你去世，你的墓志铭将会怎样写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留名，不留姓，我只想写一句，那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。”我没有卖地上的汉堡已经6年了，现在上帝只叫我卖天上的汉堡。约翰福音6章35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过去卖了那么多地上的汉堡，人吃了还是会饿，然而吃了天上的生命的汉堡，就有了永生，有了福气，破镜重圆，父亲和子女和好。现在我一天还有生命气息，我就感恩一天。瘤子还在，没有恶变，6年了，我没有为此担心。就像使徒保罗所说，他身上有一根刺，其实身上有一根刺对我是好的，使我不会再东闯西撞。余下日子把握善用。2010年我去玛丽医院再检查，医生说 那个瘤小了一点，叫我两年后再去见他。我走出医院，步履轻快，开心极了。现在我只想开心地做一件事，那就是侍奉上帝、布道、见证、专题演讲。例如中国的商机、麦当劳的成功等，都要感谢上帝，他每天赐我力量侍奉他、见证他。感谢上帝赐我机会，我要好好把握这最后的生命，完全为他而活，做一个生命使者。就是说，我要将主的生命带出去。时间不多了，我更要紧紧地把握它。上帝什么时候接我回家，我都愿意。